今朝的讲道主题是克西马尼园祷告第二部分。在上一篇相关的信息，克西马尼园祷告的第一部分，我们研究了在克西马尼花园内耶稣祷告的各种独特之处。我相信从这段祷告的经文中，我们许多人看到并找到了一个忍耐的榜样。在祷告没有得到应许时，谦卑地接受父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话虽如此，我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因祷告没有得到应许而感到困惑呢？不论是什么原因，耶稣在祷告结束时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些从我们嘴里说出的话是非常谦卑和顺服的，但是这些话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可能说，耶稣的意思是否与父的意思不同呢？耶稣是否如此脆弱，甚至祷告那杯离开他，这真的是他的意思吗？或者我们该如何理解他祷求不要喝那杯却没有得到应许呢？在他祷告结束时怎么会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最初祷告没有得到应许吗？这段经文是这么说吗？有许多问题连续而来，并且我们经常在我们急迫的祷告结束时使用同一句话，那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甚至有一些传道者认为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而是一个含有质疑的祷告。因此他们教导会众不要在祷告结束时重复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祷告呢？关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和他所经历的痛楚，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呢？耶稣的痛楚和祷告，为要了解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可能需要仔细查看他的痛楚。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对此我将参考亚奇伯尔德尤金汤姆森的解说。首先，主的痛楚不是一般的，而是非同寻常的。世人嘲笑耶稣，质疑他的力量、勇气和诚实。众所周知，坚强的意志、崇高的目的、高度的真理和职责观念，往往会在人面对死亡时像耶稣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支持着他们。有人愿意英勇地舍身就义，即便不被认同。耶稣自己的门徒不仅乐于面对残酷的死亡，还常常要克制不去刻意寻求殉道者的冠冕。人能够表现出超越死亡恐惧的能力。圣灵扶持着基督殉道者这个事实，令我们想到我们的主当他在克西马尼园时，圣灵的同在到达最高的程度。通常被圣灵充满 完全住在主里面，人们面对突发的痛苦死亡时，至少没有表现出惊慌恐惧的迹象。试想想《使徒行传》第六到七章里记载史蒂凡的勇敢和慷慨就义，正是这个画面遭到信仰的敌人，如二世纪的塞尔苏斯、第四世纪的尤利安的蔑视嘲笑，比较了看似懦弱的耶稣与勇敢而宽宏大量的苏格拉底等人。新约的作者若有意假冒欺诈的意图，显然不会为自己造成这样的一个难题。知道了这一点，许多基督徒对这一段的记录，那就是主的痛苦，不堪感到困惑，几乎觉得需要为主辩解。面对这样的试炼，耶稣的表现为什么这么样看似懦弱呢？根据主自己先前的话，我们很难以普通的方式来解释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痛苦。在他早些时候的传道事工时，他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一个残酷的死亡正等待着他，并且伴随有羞辱的对待。他还严厉斥责彼得的抗议。主表现出对达到他生平工作最高峰的一部分的渴望。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讲到，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在登山变相时，主与摩西、以利亚说话，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记载到，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对于他的死，主想过、计划过，并且与他的门徒谈论过。在主最后一次的教训中，更是处处地提到此事。他极为平静地谈论自己的死。如果在思想准备了这么久之后，最后却在这事实面前崩溃，这不是非常奇怪吗？主说他自己是掌管生命和死亡的。在主的眼里，死亡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他说一句话，主就能够把灵魂召回来，再一次叫死人活起来。主宣告他的死，当他应该发生时，不是因为人已经掌控了主，而是主他自己的独立而不受约束的选择。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主说道，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第十八节，没有人取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换句话说，他有权柄将自己的命舍了，也有权柄将自己的生命取回来。要是他有这样的能耐，那他为什么会惧怕死亡呢？耶稣他是生命的主，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到四节的经文。主知道他的死将结束他在地上的痛苦和劳累的旅程，让他回到之前的荣耀里。因此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如果主看到这样欢喜的前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的痛楚呢？出乎我们所意料的。有一件事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他的痛楚并不是因为救赎人类而遭受身体痛苦和死亡的恐惧。毕竟主他有权利舍命后再将生命取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痛楚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会遭受痛苦和死亡。第二，耶稣祷告。第二，耶稣祷告祷求不被应许的这个说法，应该予以否定。关于我们的祷告，圣经说，关于我们的祷告，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道，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阿们。那么如果耶稣首先按照父的旨意祷告，他必须在第一次祷告除去这杯的时候得到应许。但是看似尽管他祷告除去这杯，但是他还是要喝这杯，这是否意味着他的祷告没有得到应许呢？父凡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行，这旨意难道与子的意思不同？如果我们的祷告按着圣经上所说的，神会听到并且回应，我们就得到所求的。耶稣也这么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站在拿撒路的坟墓旁祷告时说的话，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阿们。父总是听子的祷告。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父总是听子的祷告。他们之间有一个神圣的联合。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耶稣向父神的祷求从来没有被应许的。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耶稣向父神的祷告从来没有不被得到应许的。如果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被应许，那这肯定是唯一的例外。但关于这点，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节讲到，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七节，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我要大家仔细的思考这一段经文，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从中我们知道父听到他的祷告并应许了他的祷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主向父祷求免死，他的祷告蒙了应许。因此这看来很清楚，无论我们怎么解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解释的根本必须建立在基督得到他所求的这个说法。主耶稣学习顺服，不是因为他的祷求被拒绝了，而是通过他所遭遇的事。此外，既然希伯来书中这么说，他确实恳求救他免死，他的祷告必是得到应许，而且由于他没有免去十字架上的事，因此我们对此事的解释必须和已知的事实一致。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他所恳求的免死不是十字架上的死亡，那么他求的是从另一个死亡中得救。我们主在马太福音第26章53到54节中对彼得的话直接适用于这个情况。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53到54节说道，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耶稣显然的显示出他完全的信心， 如果主愿意的话，他可以逃离十字架，他的父将给他他所求的，但是主不会求不符合父计划的事。所以我们能够知道，主在克西马尼园里并没有祷求要逃离十字架。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是出于任何不愿意为赎罪受苦的心，因为耶稣对彼得说，他只要祷告就能够从他的仇敌和十字架上得救，但为了经上所说的必须得到应验，主他并没有这么做。因此重复三次的痛苦祷告与他来到世上要成就的事和先知已经预言他将要去做的事无关。耶稣不仅知道父的旨意，也决心上十字架受死。因此我们认为他恳求去除父给我的悲，这不是指他将要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第二，我们必须明白撒旦对抗耶稣的工作。耶稣非常孤单，我要让你们知道，身为基督，这并不意味着他并不孤独。耶稣非常孤独，整个世界都反对他，耶路撒冷带着激烈的恨意要取他的性命，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人对他感到失望。此外，主也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四散，陷入对弥赛尔整个使命的恐惧和误解。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6章31节。主知道他的门徒中有一个会公开出卖他，其余的门徒会逃离他的身边。他也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虽然他要求彼得、雅各和约翰为他祷告，也主耶稣知道他们不会支持他到底。主很孤独，但这人难以解释他的痛苦。我们也认为他即将到来的肉体死亡的前景也不像是使他痛苦的原因。那么克西马尼园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得不说，必有来自撒旦的冲突、攻击、诱惑和斗争。首先，我们都假设在克西马尼园里有撒旦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任何相关的经文里都没有找到或发现有提到撒旦的名字。耶稣在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0节说道，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要你们知道，主是在对犹大说有关他出卖，并告诉彼得他将三次不认主后说了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14章30节的这一句话。因此主说的话有关这世界的王撒旦将到，对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经历是有直接的影响的。他预言撒旦会攻击他，但他也知道撒旦对他没有权柄。因此我们预料到撒旦在克西马尼园会针对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一些恶意的攻击。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每一次当耶稣祷告后回到门徒那儿，他发现他们睡着了。在第26章第40节的后半段，他特别对彼得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马可福音第14章第37节后半段说道，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特别是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彼得是主要责备的对象。我们可能认为这几节经文只讲彼得的弱点，反而将这几段经文理解为主以怜悯和同情的眼神看彼得更为自然。主知道撒旦的势力如何充满这克西马尼园，主知道自己的灵魂如何被压制在悲伤和沉重的压力下，主知道彼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身体也随着勇气丧尽逃跑了。因此同情地看着他的门徒，主劝诫彼得要祷求敌人没有充分地机会攻击他，免得彼得的肉体的软弱和肉体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胜过他。肉体的软弱将彼得交在敌人的手中，而不是令他在祷告中得胜。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下文，我们将能够在这个事件中找到试探和睡觉的相关性。耶稣说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明白试探是邪恶的，从撒旦来的。睡觉在当时的克西马尼园意味着陷入试探，门徒不能保持清醒警醒祷告。我们都知道当身体疲倦休息不是有罪的，然而在这个情况下陷入睡眠意味着陷入试探，这表明撒旦强大的攻击不让耶稣的门徒清醒祷告。撒旦继续地攻击，路加福音第22章第53节说道，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甚至在耶稣被犹大人出卖被捕后，他仍说到黑暗权势的工作。 撒旦的这次对峙中，我们的主已完全不同于他受洗在旷野受在与撒旦的这次对峙中，我们的主已完全不同于他受洗后在旷野受试探的方式对抗撒旦的攻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到，旷野受试探的那一次，每一个试探都是去违背神的诫命。主耶稣引用圣经对神诫命的记录，拒绝违背他们，足够应付撒旦了。但是在客西马尼园里，我们没有听到引用圣经的地方。正如埃德沙姆说的，他说三次攻击之后，撒旦将耶稣留在旷野里。在客西马尼园里三重冲突后，撒旦被战胜了。耶稣拒绝陷入试探，他真是警醒祷告。我们从这两节经文看到两种不同的方式抵挡试探，一个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另一个是警醒祷告。这两种方式，运用这两种方式，撒旦都被打败了。通过看到他祷告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他祷告的真正内容。路加福音第22章第43节讲到，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主的祷告得到了回应，天使从天上显现来给他加添力量。主遇到了犹大和他的武装队伍，开始走向十字架。这表明尽管所有的攻击和试探，即使是身体软弱，耶稣一定祷告有更大的力量来到十字架上。门徒跌倒，但主耶稣抵抗魔鬼，这必是一个迹象，表明他曾经祷求避免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了解这一杯，耶稣祷求这杯可以离开他，离开与否必是和父的旨意有关。正如第39节所说，当我们学习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无法不了解这杯而了解他的祷告。这杯是什么呢？我的圣经解说指出，这杯无非是神的愤怒，对历代人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和反叛。即使有这个评论，我们对这杯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看法。为了了解这一杯耶稣不得不喝的杯，首先我们需要读一读我们不久前读到的希伯来书第5章7到9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5章7到9节。第九节讲到，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在 这段经文里提到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父，这可能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真实画面。要是你曾经流泪祷告恳求我们天上的父，我要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经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他的天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祷告求免死吗？这个问题我们至今为止关于对他祷告的学习相矛盾。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发现了一个线索，在第七节的后半部说到，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主哀哭流泪祷求免死，他的恳求蒙了应许，然后他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便死在十字架上。这有什么问题吗？父应许了耶稣的祷告救他免死，但是耶稣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安全地做出的唯一结论是，耶稣所求的死，耶稣所求的免死不是指十字架上的死亡。这意味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恳求的不是免于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受难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因此主耶稣祷求可能的话叫这杯离开他，不是一个为了逃避为罪人赎罪的祷告。主耶稣知道并决心承担担负十字架的刑罚。根据我们对这杯的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的死和救赎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着神的恩典，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由于耶稣的祷告当天蒙父的应许，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他的祷告中所说的悲不是指他在十字架上的事。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流泪祷告求免死，这意味着除却他经历一次身体的死亡外，还有一次的死亡，主忍受并为之祷求的那一次死亡，正是他不得不喝的杯。这必是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所说的有关。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虽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主耶稣所担当的是我们自己必须承担的刑罚，那就是永远的死亡。什么是永远的死亡呢？耶稣在他门徒中最后一次祷告时说，他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取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永生的死亡在本质上至少是带着有不认识神与神隔绝的意义。对我们来说，由于神由于罪恶模糊了我们属灵的视线，与神隔绝似乎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主耶稣来说，他这一定是天下最可怕的事情，因为主从来没有体验，因为主从来一点没有体验过，主无时不刻都与父相交和联合，所以对他而言，与神隔绝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耶稣的祷告是祷求不会永远与神永远隔绝，他请求与十字架上身体的死亡无关。主的请求与在十字架上身体的死亡无关，而是与神永远隔绝的死亡有关。主必是定睛看向他与父的相交。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到五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就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永远的刑罚导致与父神永远的隔绝，是耶稣最不能当当的惩罚。这可能是和他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当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耶稣祷求免于与父永远的隔绝，父听到祷告解救了他。因此当耶稣复活时，并不只是肉体的复活，而是整个身体和灵魂。这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的罪恶替死，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埋在坟墓中的普通死亡。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亚当事实上就死了，然而他的身体存活了好几百年，但是他与神隔绝，没有相交。你们能够想象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伊甸园那时的惊慌不安吗？同样的，耶稣也不希望与父永远地隔绝，所以他祷求免于与他慈爱的天父永远隔绝。当亚当犯罪，他事实上就死了，他因此与神隔绝，没有相交。 第二个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偿还了我们的罪，偿还了我们的罪。第二个亚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救我们从永远的刑罚到永恒的生命之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修复的是亚当所失去的东西，那就是与神和好，或说恢复与神的相交。耶稣所经历的是所有黑暗中最黑暗的时刻，罪恶的全部重担和后果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能够肯定的，那就是主他很痛苦，他在哀哭和流泪中祷告。当主祷告时，他的汗水带着血，这一切清楚的显示和说明罪后果的诠释力量、强度和可怕。无论你我对罪恶有什么看法，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神对罪的看法。因为我们的罪，神的儿子必须经历这些痛苦。神看罪极为严肃，以至于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段前半段说到，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罪恶的后果是可怕的，对罪永恒的刑罚令人恐惧。神的儿子向父哀哭，为什么离弃他？与神隔绝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而是人类可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然而许多人仍然拒绝神，在最终想了，这些人他们不知道在永恒里受苦的可怕。我们所有人都要相信神为永恒做准备。我也为信徒担忧，有一些信徒不怕犯罪得罪神和人。如果一个人来敬拜主时想到自己的罪，他必须回头把问题解决了再回来敬拜主。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带着罪来领受圣餐。如果一个人带着罪，就不要领受圣餐，悔改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主，我们就会憎恶罪恶，憎恨罪恶。让我们低头祷告。